品格的塑造，容神一人，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，周广亮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继续上课。今天是第七课，我们的课题呢仍然是家庭背景，关注在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。我先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吧。孩子到了13、14岁呢，通常都不听话了，非常反叛。女儿呢就变得很敏感。有一次呢，一个少女呢跟她的母亲吵架，发脾气，一气之下呢就跑出去了。在外面闲逛，逛到傍晚呢，肚子开始饿了。走到这个卖面的面摊儿，那个老太太呢看她可怜，就给她一碗热乎乎的面，多给了一些汤。女孩子开始吃，刚吃了两口呢，眼泪就掉下了。面摊的老太太就问她：“你怎么了，姑娘？”“我没事，只是很感激你，我们不认识，你却对我这么好。可是我妈妈呢，我跟她吵架，她就把我赶出来了。”这小姑娘这样说。老太太就说：“孩子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只不过是煮了一碗面给你，你就这么感谢我？那你不想想，你妈妈煮了你10多年的饭给你吃，你为什么不感激她呢？”女孩子一听愣住了，醒悟了，匆匆的把面吃完就往家里走。天当然已经黑了，但是临近家门口的时候呢，远远望见一个身影，那就是母亲。母亲四处的张望，看到小姑娘回来了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赶快来家，饭早都煮好了，都快凉了。”少女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呢，是家庭里面常常发生的。在我们的成长当中，子女跟父母亲之间有多少摩擦是造成了不必要的结果？神设立家庭，为了使每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有健康的成长，为的是让我们去体会爱，并且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来荣耀神。然而呢，人因为愚昧不认识神，或者说略微的认识神，却是呢骄傲、自私，甚至焉耳不听神的话，结果呢，婚姻破碎，家庭破裂。现在呢，我们要重整基督徒的品格，建立有操守的基督工人。所以求神给我们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检讨咱们自己成长的道路。那么处理往事的残缺，或者说残缺的往事呢，是我们每一位成长了的基督徒都要面对的。今天这堂课呢，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探讨。第一，要常常思想的是我从哪里来，我从哪里来。第二，父亲缺位的阴影。那这堂课呢，我们仍然集中在这个做爸爸的，做男士啊，我们传道人呢，尤其是弟兄、丈夫、爸爸。所以呢，父亲缺位的阴影，上一堂课也讲了缺位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你本身做爸爸，你没有在你的职分上、职务上、责任上，没有在那里，你是缺了你的责任，你是不在那儿啊，没有肩负你的职责。第四方面呢，我们来做治疗。这治疗呢是建议，只是一个开始，要长久的去面对父亲缺位的治疗。 这一堂课跟上一堂课一样，仍然是根据一位牧师叫路易斯的根据他的这个心得呢，我们在这里探讨。这也是我几年前呢因着这个孩子的努力啊，他在教会学习了这个父子关系的课程，那么我就有了重新的反省。好，我们来看家庭背景。第一，我从哪里来？弟兄姊妹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常常思考，你跟我成为今天的我是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？你有没有一个经验，就是以前的照片几张或者几十张你打开的时候呢，心中会有一些温馨的感觉，或者是一些不快乐的回忆呢，也是有一些深厚感情的涌现。这个就是我们回到成长的轨迹，回到往事以后所有的那种感情。所以第一呢，要常常思考造成今天的我是走了怎么样的道路，我是怎么样成为今天的我。前面那个小故事啊，13、14岁不听话的小姑娘在家里面赌气跑了出来，一直到有陌生的人给她一点点的爱心，让她想起十多年来母亲都辛辛苦苦的养育她每一顿饭的辛劳，当她想走过来的日子而有了今天的话呢，人的一些的观念感受跟看法就不一样了。第二方面，我从哪里来呢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成长的历史和故事，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历程跟经历跟故事。很多的旧的东西，课本也好，衣服也好，甚至能够写日记的也好，前面的照片也好，旧的圣经也好，尤其是你姥姥给你的圣经，你爸爸给你的什么以前的东西呢，都应该重新去思考我是怎么来的。第三，每一个人都是往事所累积和塑造的结果，过去的年日的累积，它的塑造成了今天的我。第四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受着往事的影响，一直到我们清楚而且有意识的去努力，才能够除去这些影响。除去什么影响呢？除去这些影响的坏的部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们发脾气的方法呢，是受着他的母亲或者他父亲的行动影响。你2、3岁、5、6岁、7、8岁，如果一直是在家里面看父亲怎么样发脾气，讲什么样的话，会在不知不觉当中，你有怒气的时候呢，你也用同样的手势、同样的声调、同样的形式去反应的。所以呢，往事带来的影响，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努力去更正它。这些往事呢，又跟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它也超过我们一个小家庭能够面对的范围。也就是说，不单单是你的家庭，也可能有的时候是你的学校、你的邻居，或者你看的电视节目，或者是一些人给你的印象，因此呢，也影响了你的想法跟一些做事情的模式。第五，父亲缺位的伤害影响着我们今天。上一堂课讲了五种父亲缺位的伤害，这五种呢都影响着我们。因此我们首先呢要去认定，然后面对治疗。我从哪里来？你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？我们相信神允许你在这样的家庭成长，他是有美意的，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完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因此我们要谦卑的降服在神的恩典之下，求神带领我们 走前面的道路。这一连24堂课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工人的操守，为的是在神的手中让神使用我们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别人的榜样。好了，第二方面我们就看父亲的缺位有什么影响。我们讲的是负面的阴影方面的，希望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父亲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男人。如果你是女听众朋友的话呢，你也为自己做检讨。第一，不健康的习惯。父母亲仍然是人，那尤其是父亲呢，很多父亲是有吸烟的、抽烟的习惯，喝酒的习惯，喝酒酒醉以后酗酒的习惯，赌博、赌钱，还有一些公众道德的缺乏，这些行为，那这些行为会影响我们。至于是怎样的影响，我们求神怜悯，让我们的心有一个正确的判断，远离他。很多人呢，小的时候看到父亲做的不好，他就走向另外一方面。但是我们也发现呢，因为父母亲的婚姻不健康而使心灵受打击的儿女呢，他以后呢有了不健康的情绪。那这就是第二方面我要分享的了，不健康的婚姻。看到不忠于母亲的丈夫、爸爸，还有跟其他的妇女没有清楚界限的丈夫，也就是父亲们，常常与母亲吵架的父亲，这个都是很普遍的问题。不健康的婚姻是有阴影的。第三方面，不健康的品格。最简单的就是说谎、欺骗、暴力的语言。暴力的语言也是有的时候是受了社会上一些没有见证的、没有这个品德的一些负面的影响。还有我们要学习的呢，就是聆听。很多的家长不会听，不能够聆听，听不到孩子的心声。我们不说心声吧，孩子所讲的话，所表达的喜怒哀乐呢，做父亲的没有听到。如果有暴力的举动，发脾气乱打孩子的话呢，这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自己要留意，要有意识的去除去、避开这些。今天最后一段呢，我们会讨论怎么样去治疗父亲缺位所带来的这个坏的影响。第四方面阴影呢，有不健康的人际关系。什么叫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呢？你看父亲、母亲，尤其是父亲，今天的焦点是讲一家之主啊，父亲呢，没有好朋友，缺乏朋友，或者是滥交朋友，甚至有的人到处树立敌人，仇人特多，这是不健康的人际关系。第五方面呢，是不健康的财务，经济问题的不健康。那这个也难免，上一代呢，父母亲因着社会的背景呢，对于接受教育呢没有足够的条件。有很多的父母亲呢，生活经济虽然不足够，但是人品非常好的不是说有钱的人就幸福快乐，绝对不是。很多物质上缺乏的人，但是呢他是喜乐的、爱家庭的、敬畏神的，很多是这样。现在讲的不健康的财务是什么呢？家庭经济负担不了而不好好工作，所以呢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不是收入少的问题，收入少但是长久忠心的工作呢也能够负起责任的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因着贪心要走捷径而选择了不恰当的借款啊、贷款啊，甚至负债累累，这些不健康的财务经济状况给家庭带来阴影。 第六方面是不健康的信仰。很多父母亲是没有信仰的，或者是民间的一些宗教迷信。有的呢，接触了基督教，接触了圣经，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解经、健康的教会的教导呢，结果是基督教的异端或者是极端。有的没有宗教信仰，没有迷信，但是过分呢迷恋金钱，是财务主义、金钱主义，也是不健康的。第七方面是不健康的身体。这个不健康的身体呢，我们讲的是疾病，由不健康的习惯而导致的疾病。很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像胃病啊、胃肠啊，常常发脾气、忧愁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，结果呢病倒在床上不能够好转，那他的那个阴影呢就牵连到儿女身上了。父亲缺位的结果，刚才讲父亲缺位的阴影啊，有什么结果呢？很简单，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就是儿女心中埋下愤怒和累积的痛楚，心里面有疼痛，这个是还算健康。有的儿女呢，心里面有愤怒，尤其是他到了10岁开始往后，到20岁之间，我们所谓的青少年呢，是非常敏感的时期。今天一开始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一点。那么儿童时期他反应的不激烈，到了青少年的时候，13岁14岁女孩子，男孩子呢15岁16岁就非常明显了，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愤怒在孩子心中。第二呢，会延续影响儿女将来的婚姻和家庭。等你的孩子成家以后，看看他会不会跟他的配偶好好的相处，分享爱心。如果心中有愤怒的话呢，就非常危险。第三个结果呢，就是如果第二代的婚姻是负面的，有严重的问题，那么他的工作也可能会受牵连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喜乐的人，不是一个充满爱的人，不是一个阳光的人。因此生活的其他的层面也都受到牵累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听众朋友，为什么我们在基督工人操守这个科目里面用很长的时间要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以后呢再回到家庭。下一堂课呢，第八课我们会讲到健康的婚姻，讲到夫妻，讲到圣经的这个婚姻。圣经的婚姻观是最美好幸福家庭的基础，不能缺少的。那我们一起努力，求神加力量给我们，不要灰心。我从哪里来？父亲缺位的阴影，父亲缺位的结果。第四，父亲缺位的治疗。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，新约圣经讲的最好的、最简单的，很多好的经文呢，最简单的一段经文呢，讲到基督化的家庭呢，就是新约以弗所书6章1节到4节。新约以弗所书6章1节到4节，我鼓励听众朋友，你每一年至少在讲道或者查经的时候，甚至家里面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吃完饭有空读圣经的时候读一遍。孩子从小就教他背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然后第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短短4节经文，其实对我们幸福的家庭充满宝贵的意思。我们要常常思想，常常祷告，也常常教导我们自己去遵行，也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。好，现在第四方面，我们看父亲缺位的治疗。这里有7点。第一点，如果你现在也做了父亲，那么要肯定你的儿子的潜质和优点。问你，你的孩子的优点是什么？ 你要能够讲出来。一个优点，两个优点，三个优点。有的优点还没有看出来，但是你可以说他有这个潜能，有这个潜质，你要能看出来，因为你是他的爸爸。啊，你知道他的优点，我再问你有没有告诉他？他五岁的时候，他七岁的时候，他十岁的时候，不断地告诉他你的优点，你的优点，为你感谢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做父亲要做的。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孩子的内心那个不必要的愤怒其实能够得到治疗的。第二，如果你是爸爸，填补残缺永远不会太迟。现在就是你要填补的时候，要治疗的时候。无论你的儿女有多大年纪，多大年纪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无论他如果是已经四十岁了，你也要去填补。你说孩子啊，你的优点是这个，你在小的时候，你在中学的时候，你结婚之前，你现在你要告诉他，我看到你的优点。另外有些别的是你做错的，你也要现在去填补。我们这七方面都讲完了以后，再做一个小小的综合。填补残缺永远不会太迟。第三方面，如果你已经离婚了，或者有的人是已经再婚了，仍然要弥补当年没有尽上父亲责任的过失。虽然这个方法很难找到，他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儿子，是你的姑娘，我不知道你是打电话好呢，还是写信好呢，或者你可以寻求专家的辅助，写短信，写电邮给良友电台，给有关的老师跟主持人，一定要去弥补当年没有尽上作为家长的这个过失。第四，如果你是儿子的话，刚才讲的是父亲，如果你是儿子的话，因为父亲的过错过失而受到伤害，也要积极的去和好。怎么样和好呢？两方面，第一就是考虑原谅你爸爸。圣经的道理是饶恕的道理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天父我们的神怎样饶恕你，你也应该怎样饶恕你的父亲。第二方面呢，要考虑相信神的公义，相信神的公义。好，这是如果你是儿子的话，要跟父亲和好。第五方面，如果你是儿子的话呢，你要勇敢的与父亲和好，加了一个勇敢。为什么呢？可能你们住的相当远，相隔很远，可能你爸爸是在乡下，在老家，或者是在很远的，你现在在南方工作，你爸爸如果是在北方，在东北，你要勇敢的尽快的跟爸爸和好，因为和好的重要性超过距离的困难。这个勇敢的和好呢，还包括了往事的矛盾呢，可能是你与父亲难以再接近，也正为这个缘故，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要处理这个跟父亲远离的隔阂。这是勇敢的与父亲和好。第六方面，如果你是受伤的儿子，那虽然有些冒险，既然勇敢的话要冒险，带着冒险的精神去查验父亲的爱，去想想父亲有没有爱过你。其实很多犯下过错的父亲仍然是爱着自己的孩子的，只是他不会表达，只是他有过错，人都有过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是带着冒险的精神，勇敢的去查验，去思想你爸爸当年是怎么样爱了你。你受伤害是事实，但是还要去查验，寻索父亲的爱。最后第七方面， 如果你是受伤的父亲，不是儿子了，你是爸爸，但是你的心灵受伤，要勇敢的向儿子表达你做错的事情，就是你错失了做一个好爸爸的机会，请儿子原谅，因为你做错事情了，因此儿女对你的反应是不尊敬，也因此儿女跟你的关系远离了，破裂了。那么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勇敢的向儿子表达你曾经犯的过错，请儿子或者女儿原谅你，请求原谅。那这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我们是侍奉神的人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在圣经里面，神所重用的先知撒母耳啊，他的家庭也有缺失，所以圣经里面有成功的信徒、成功的领袖，但是是失败的父亲，有的。你看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，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，那里讲到撒母耳他的孩子没有榜样，长子名叫约珥，第二个儿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收贿赂，屈枉正直。这是撒母耳记上八章二节跟三节。同样的，你会发现呢，神使用的另外一位领袖大卫，大卫王，耶稣基督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谁的后裔啊？大卫的后裔。叫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是这样开始的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，有信心，有信仰，对国家有贡献，但是呢，他也是有缺点的。他的过失是什么呢？他跟他孩子的关系非常糟糕。亚撒龙当年亚撒龙犯过错，将军约雅帮忙谏言告诉王大卫王说儿子应该回来，所以呢就把亚撒龙呢带回耶路撒冷了。可是大卫王却没有见自己的儿子。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四节，这是我们的教训。如果看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天父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最美好的榜样。你看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还有九章七节，天父上帝公开的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但愿听众朋友，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今天基督工人操守第七课家庭背景为你讲解到这里，下一堂课我们探讨健康的婚姻。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全心在坛上主耶稣，全心在主祖前。